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大家好，欢迎来到希望之声粤语新闻。首先为大家带来今日的环球要闻。以色列强调对拉法的军事行动势在必行，几个星期内即可获得完全胜利。一名男子在以色列驻美国大使馆外自焚，目前伤势危殆。俄乌战争满两年，乌克兰指出半数的西方军事援助都没有准时兑现。今年新增邮轮降至40年新低，红海危机恐导致邮轮短缺。拜登向各州州长表示，他打算用行政命令解决边境危机。国会敦促拜登管制中国免税包裹，并且点名速卖通和 T-mail 平台。下面是详尽的新闻内容。星期一，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对外表示，向加沙走廊南部的拉法采取军事行动，将会能够令以色列在几个星期内对哈马斯组织取得完全胜利。根据国营色彩的埃及媒体报道，针对在加沙走廊停火的谈判已经在卡塔尔首都多哈重新启动，但是内塔尼亚胡表示任何协议都阻挡不到以色列对拉法采取的攻势。他向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表示，如果达成停火协议，对拉法的军事行动就会有所延迟，这个行动势必将会发生。他强调，无论怎样我们都将会进攻拉法，因为必须要这样做，我们的目标是取得完全胜利，而完全胜利只是近在咫尺，那不是在几个月之后，而是在几个星期之后。内塔尼亚胡亦都提到，我不能够告诉你知我们会不会达成协议，但是我们都将会致力这样做，同时我们亦都要营救出剩下的人质。华盛顿特区消防当局星期日表示，星期日下午有一名男子在以色列驻美国大使馆外自焚，目前伤势危殆，正在在医院紧急治疗。华盛顿特区消防及紧急医疗服务部门在网上发文表示，美国特勤局当时将男子身上的火扑灭之后，已经将他送去医院急救，但是伤势并不乐观。据了解，这名男子是一名现役空军，这个消息也获得空军发言人证实。而当日他在自焚的同时曾经高叫解放巴勒斯坦等口号。当地警方和特勤局正在着手调查。自从去年10月7号巴勒斯坦武装组织哈马斯突袭以色列以来，美国境内有支持以色列的一方，也都有支持巴勒斯坦的一方，两方人马经常分头举行游行，而以色列大使馆就成为巴勒斯坦相关人士的示威目标。乌克兰国防部长乌洛梅夫星期日表示，在西方提供给乌克兰的军事援助之中，目前仍然有半数交付时间延迟。法新社指出，苦于军火短缺的乌克兰几个月来一直在说西方援助送达乌克兰的速度缓慢，对于乌克兰对抗俄罗斯构成实质影响。乌梅洛夫当日在俄乌战争两周年的论坛说，目前承诺同交付仍然是两回事，有 50% 的承诺都没有准时兑现。军事援助延迟代表乌克兰将会失去人民、失去领土，尤其在俄罗斯享有空中优势的情况下。而另一方面，乌克兰战略产业部长卡梅申当日提到，去年乌克兰国内的武器产量增加了两倍，目前有500间企业为国防部门工作。现在基辅当局正在寻求各种方法加强本身的防卫，包括加强国内武器生产和创新，来抵御俄罗斯两年来的攻势。由于也门叛军在前一段时间不断袭击商船，导致全球石油贸易航线转移，油轮短缺正在困扰国际市场。据船只经纪公司表示， 目前的邮轮市场形势紧张，尤其是原油邮轮，预期未来仲会更加严峻。彭博社指出，自从2024年以来，只有两艘新的超级邮轮加入船队，咁是近40年来最低新增邮轮的数量，比这个世纪的年平均水平下降了大约 90%。而船只经纪公司 Ventura Costa 的数据亦都显示，今年两艘超级邮轮加入船队之后，到2025年只会剩低五艘超级邮轮。相比之下，2022年交付的船只数量达到42艘。Ventura Costa 研究经理帕格里亚说，鉴于有限的订单、快速老化的船队，加上环保法规等影响，在预见的未来，新邮轮船东的利益基础还会持续存在。上星期五，拜登总统在白宫东厅接待全国州长协会的成员那阵，向与会的各州州长表示，在共和党否决了参议院两党的移民协议之后，他正在考虑采取一些行政措施来应付美国南部边境的移民问题。不过同总统会面的州长表示，总统的法律顾问向拜登表示，他并没有太多选择。当日拜登恳请州长敦促国会议员重提两党议案来遏止移民危机。在同国州长的私人问答环节，拜登表示会针对边境危机采取行动，他正在准备颁布行政命令。他表示，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的法律和资源已经跟不上我们的移民系统，这个移民系统已经崩溃。该协会的共和党主席犹他州州长考克斯就向记者表示，拜登并没有具体讲明他正考虑采取什么行动，但是总统指出，在没有国会的支持下，他能够做的努力将会非常有限。最近一段时间，国会议员正在积极呼吁拜登总统采取行政行动来管制免税进入美国的中国包裹数量。议员亦都直接点名拼多多旗下的 Temu、 阿里巴巴旗下的全球速卖通以及中国购物平台先。由于美国贸易法准许邮寄给美国消费者价值低于一定门槛的包裹免关税，这个门槛被称为最低入口免税额，免关税额为每人每日800美金，大部分这类的入口产品是网购的零售产品。目前两院都已经提交立法，希望改变这项800美元入口产品免税的门槛。俄亥俄州民主党参议员布朗和佛罗里达州共和党参议员科斯特都致信给拜登，呼吁政府完全终止对这些产品的免税待遇，表示目前的情况已经达到临界点，如果不立即解决问题，很大部分美国制造业和零售业将会受到威胁。
美国智库访团建台正副总统，贺台经济自由度全球第四。匈牙利今日或将批准瑞典可望加入北约。阿根廷总统访美与川普相见欢。拜登同犹他州长呼吁降低仇恨，加强两党合作。中共在俄乌战争对俄罗斯的支持令欧美不安。Meta 等科技公司将防止欺骗式 AI 干扰全球选举。大家好，欢迎收看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我是林思明，为大家带来环球要闻。下面是详细的新闻报道。美国智库传统基金会访问团今日分别拜会中华民国总统蔡英文和副总统赖清德。蔡英文说，传统基金会作为美国重要的智库，长期透过媒体投书、举办研讨会等方式表达对台美关系的支持，亦持续发挥影响力，协助台美双边在经贸、安全等领域有更加紧密的合作。传统基金会会长罗海文和赖清德见面的时候，恭喜赖清德在今次台湾总统选举中胜选，并送他最新公布的2024经济自由指数报告。美国智库传统基金会每年都会调查经济自由度指数，台湾维持去年的排名排全球第四。 赖清德话：台湾未来面临嘅挑战仍然好多，无论系嚟自中国嘅直接威胁，亦或系气候变化、全球数位化、全球供应链重组等，都非常需要国际社会嘅指教同埋支持。佢亦请传统基金会能够持续给予台湾嘅协助。北欧嘅瑞典喺两次世界大战同埋冲突一触即发嘅冷战期间保持中立。但在前年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之后申请加入北约。匈牙利预计26号批准加入，为瑞典历史性一步排除最后障碍。路透社报道，瑞典总理克里斯特森23号访问匈牙利，并达成包括出售战机在内的军购协议之后，匈牙利国会可望投票同意给瑞典加入北约。等瑞典在安全政策转向以来的耽误画下句号。芬兰同瑞典同为前年俄国入侵乌克兰之后申请加入北约。芬兰去年如愿以偿，而瑞典就要等耐啲。是因为土耳其、匈牙利是北约里边同俄罗斯关系最好的成员，对瑞典加入北约始终有反对的意见。土耳其声称库德族工人党以瑞典为根据地，所以拒绝批准瑞典加入。要瑞典对库德族工人党采取更加强硬的行动。后来瑞典修改法令并放宽军售规则安抚土耳其。阿根廷总统米雷伊24号和美国前总统川普在美国保守派会议相见欢，高叫比阿根廷再次伟大。川普在保守政治行动会议发表演讲的时候表示，米雷伊取得了很多成就，他是一位伟大的绅士。川普还说，比美国再次伟大口号的缩写 MAGA 同样适用于阿根廷。右翼的米雷伊去年带着阿根廷人不满几十年经济危机的愤怒浪潮当选。他上任之后发布总统令，开始大规模放松经济管制，还被阿根廷披索贬值并且削减国家补贴。米雷伊在演讲中提到， MAGA 说，我们不会放弃比阿根廷再次伟大。他同时示警，受到社会主义影响，全球正处于危险当中。拜登总统和犹他州州长斯宾塞考克斯存在很多分歧，但是上个礼拜六他们共同呼吁降低政治怨恨，增加两党合作。拜登总统在白宫招待全国州长和夫人的晚宴上祝酒的时候说，我们有共同做事的传统，我们激烈斗争，确保我们传达我们的观点，我们最终知道我们为哪个工作，目标是做成事。全国州长协会主席共和党州长考克斯领导了一个叫做更好地执不同意见的倡议，以减少分裂。副总统何锦丽和先生杜格拉斯、艾姆霍夫亦和内阁部长以及白宫官员出席了晚宴。拜登和何锦丽上个礼拜五并且在白宫另一个会议中向在华盛顿出席年度冬季会议的州长发表了讲话。随着乌克兰战争进入到第三个年头，中共对俄罗斯的战争支持令到美国和欧洲越来越担心。美欧相信正是俄罗斯和中国这个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贸易为俄罗斯经济输血，才令到俄罗斯的战争机器可以运转。另外，中共向俄罗斯出口的大量非致命产品产生了致命的后果。中国的重型卡车、无人机和其他军民两用产品直接加强了俄罗斯的国防工业能力。礼拜一，俄罗斯财政部长安东·西罗安诺夫说，俄罗斯财政部一直在和中国财政部讨论以人民币发放贷款的可能性。据俄罗斯官媒俄新社报道，西罗安诺夫还表示，莫斯科准备开始和中国或者是欧亚经济联盟国家测试数字货币支持。美国驻中国大使尼古拉斯·伯恩斯近日在一场纪念乌克兰战争两周年的驻华使馆联合活动中说，美国对中国持续支持俄罗斯感到失望。他说，中国的做法非常令人不安。由于担心干扰选举和人工智能生成的误导性资讯， Facebook 母公司 Meta 将成立一个团队，在6月欧洲议会选举之前打击不实资讯生成式 AI 的滥用。欧洲议会选举将在6月6号至9号举行，议会中的720名议员将同欧盟各国政府一起通过欧盟新的政策与法案。 Meta 欧盟事务主管潘西尼在一篇博客文章中表示，随着选举接近，我们将启动选举运营中心，以识别潜在威胁并即时采取缓解措施。潘西尼表示， Meta 目前与欧盟26个独立的事实核查机构合作，涵盖22种语言，并且将在保加利亚、法国和斯洛伐克增加3个新合作伙伴。 Meta、微软、OpenAI 和其他17间科技公司今个月较早的时候同意共同努力，以防止欺骗式 AI 内容干扰今年全球各地的选举。
欢迎收听希望听新闻，我是慧文。首先为你送上内容提要：金正恩确实有大仔，还有两名私生子女；北约开绿灯，乌无人机夜袭俄罗斯钢铁厂；社科院报告称将延迟退休至65岁，网上一片哀嚎；玻璃心又碎落，全球手机畅销榜中国品牌全军覆没；中共放任小粉红造谣，日谍放火烧贵州。下面请听详细内容。金正恩确实有大仔，还有两个私生子女。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近年出席各种公开活动，包括建军节等阅兵仪式，指导飞弹试射，视察农场和新建住宅，总是不忘带着年纪只有十几岁的女金主外。外界关注金主外是不是会成为接班的热门人选。有知情人士爆料说，金正恩其实确有一名大仔，但却因外貌不讨好而选择不对外公开。韩国情报机构国家情报院一名前职情报员崔秀容引述来自朝鲜的消息爆料说，其实除了二女金主外之外，金正恩确实有一个大仔，不过大仔的外貌和身体条件在先天上不太讨好，所以金正恩很难让个仔对外亮相。崔秀容说，同看起来肥肥的阿爸和妹妹不同，金正恩的仔身材瘦小，而面色看起来苍白无力，个仔和他的曾祖父金日成生得完全不似。而在朝鲜，如果想成为下一届领导接班人，首先在外貌上和金日成相似是必要条件。报道举金正恩为例，为了在夺的大战中脱颖而出，在其他将军和官员们面前建立威信和强化接班的合法正统性，金正恩在身材变化、外貌打扮上都参考他的祖父金日成。美国智库史丁森中心客座研究员、朝鲜消息专家马登说，金正恩早在接班之前其实身材亦算偏瘦，但为了在上了年纪的官员和部下前建立威信，金正恩要不断增加自己的体重，让自己看起来更似金日成。报道又说，其实瘦弱苗条的身材并无法受到朝鲜居民们的喜爱，因为会唤起朝鲜居民对90年代苦难的行军、全国大饥荒的悲惨回忆，因此朝鲜社会相对喜欢肥胖、看起来有福气的身材。另外，外界亦传出金正恩可能还有另外两个私生仔女。目前根据韩国国情院的说法，金正恩共有3名子女，包括大仔、二女金主外、 不过崔秀容却指出，金正恩同原配李雪主之间嘅嫡系子女只系得大仔同金主爱，另外仲有两个私生子女。据了解，韩国国情院喺去年三月曾喺国会接受质询时透露，虽然目前冇具体物证，不过从各种情报消息嚟睇，金正恩嘅大仔确实存在。俄乌战争两周年，乌无人机夜袭俄钢铁厂。乌克兰一名消息人士在24号话俾路透社知，乌军在23号深夜利用无人机袭击俄境内一座重要钢铁厂，引起现场熊熊大火。而当日正是俄乌战争两周年，亦正值北约为乌克兰攻击俄本土开绿灯之际。俄罗斯西南部利佩茨克州州长证实，首府利佩茨克的一座钢铁厂遇袭，当地位于乌边境以北约400公里处。这座工厂由新利佩茨克钢铁公司负责营运，占俄国钢铁产量约 18%。 消息人士说，这座工厂生产的原物料用于制造俄罗斯的飞弹、火炮和无人机，因此是乌克兰有正当理由攻击的目标，但他并未指明工厂确切位置。据消息人士的说法，这场夜袭行动是由乌克兰国防部情报总局和安全局共同策划，遇袭钢铁厂已暂时停工，等待调查团队完成现场工作。另外，欧盟执委会主席冯德莱恩、意大利总理梅洛尼、加拿大总理杜鲁多和比利时总理德克罗访问乌克兰。意大利是目前的 G7 主席国，比利时则是目前的欧盟轮值主席国，因此四位领袖代表着西方自由世界对乌克兰的团结一心。泽连斯基和意大利总理梅洛尼和加拿大总理杜鲁多分别签署了安全协议。在 G7 成员国中的英国、德国、法国、意大利和加拿大都和乌克兰签署了安全协议。而在和意大利签署安全协议后，泽连斯基在 X 平台上说，我们签署了乌克兰和意大利双边安全合作协议，该文件为我们两国的长期安全伙伴关系奠定坚实基础。我们还讨论了意大利担任七国集团主席国期间对乌克兰的进一步支持。我感谢意大利对乌克兰和我们的国防能力的支持，以及恢复工作和批准直至2024年底的军事援助。社科院报告称将延迟退休至65岁，网上一片哀号。中共社科院报告称延迟退休政策出台在即，男女退休年龄可能统一调整到65岁，消息好快登上热搜，中国大陆网民纷纷斥责不人道。近年来，延迟退休一直是两会期间的热门话题，今年两会即将举行，社科院旗下中国经营部再次挑起相关话题，引起热议。该媒体报道说，同往年不同，今年有关延迟退休的讨论似乎已形成相对确定的基本轮廓。报道说，近日发布的《中国养老金发展报告2023》中明言，延迟退休政策出台在即，65岁可能是调整后的最终结果。报道说，有专家出席相关会议表示，延迟退休可能延至65岁，男女趋于同龄。中共现行法定退休年龄是男职工60岁，女干部55岁，女工人50岁。 报道话，延迟退休系因应中国人口老化同社会养老保险收不抵支风险，可减少基金的支出。中国养老金被指经常被挪用，亏空严重。中共多年来酝酿推迟退休，以掩饰财政窟窿。但好多民众持反对立场，呢次推迟退休至65岁消息登上热搜后，网民又是一场冷嘲热讽，话仲系太保守啦，其实可以直接调整延迟到95岁退休，唔紧要，到时65岁一齐撑住拐杖翻工。還有人將這件事和中共荒唐的催生政策聯繫起來，說不如調整一下生三胎的50歲退休，生兩胎的55歲退休，生一胎60歲退休，不分不育的就65歲退休，這樣既提高生育率又解決延遲退休問題。一间自媒体就发文话，延迟退休一旦落实，更倒霉的是90年代同之后出生的人，因为到了他们退休的时候，可能退休年龄已经推迟到70岁甚至更高。文章还说，相关调查显示，人体机能从40岁开始走下坡，55岁已经存在一些老年基础病。当今中国的工作压力大，人所皆知，如果55岁退休，人们还能多活20年，如果他们的衰老身体再承担10年的负担压力，可能退休不到2年就离开这个世界。文章说，当你62岁那时候，还要为客户一个一个打电话推销产品，仲要拎住自己的文件包去拜访客户，就算你有这个心，身体都不答应了。小粉红玻璃心又碎，全球手机畅销榜中国品牌全军覆没。过去一年间，哪些手机在全球销量最高？最近两间市场调研公司 Counterpoint 和 Canalys 分别公布2023年全球最畅销手机的前10名排行榜，尽管两份调查结果略有不同，但仲是提供了很多有价值的参考信息。在 Counterpoint 的前10名，苹果 iPhone 占据前7，冠军是 iPhone 14，接住落嚟係 iPhone 14 Pro Max 同 iPhone 14 Pro， iPhone 13排第4， iPhone 15 Pro Max， iPhone 15 Pro 同 iPhone 15就分別排第5至第7位，而 Android 手機只係喺第8至10位，都係三星 A 系列手機，三款都係入門級別嘅。 Canalys 嘅排行榜中，iPhone 同樣佔7個席位，三星就有3個，而三星的上榜手機全部是入門級別。綜合來講，兩份市場調研報告展示一些共同趨勢，全球最暢銷手機市場依然由蘋果和三星主導，其他品牌未上榜，中國品牌手機未有湧現。另外，iPhone 依然有强大的销售实力，不单止新款机型热销，甚至旧款 iPhone 13亦持续畅销。有趣的是 ,Plus 型号的手机唯独没有上榜，显示人气确实不高。而在 Android 手机方面，没有任何一款旗舰手机进入畅销榜单，市场仍然依赖入门级别手机。三星的 A14 是全球最受欢迎的 Android 手机。 Counterpoint 说， A14 5G 在美国、印度销量颇高，令它成为 Android 市场冠军。而由于新兴市场对 5G 需求尚不明显，榜单上仍有 4G 手机的身影。 中共放任小粉红造谣，日谍放火烧贵州，中共鼓吹民族主义，大肆丑化日本，引发仇日情绪，转移政治矛盾和经济崩盘的注意力。贵州日前发生山林大火，受灾面积比两个台湾仲大，大陆网络上就有人造谣话是日本间谍放火，而中共政府对灾难完全不闻不问，不让报道，放任谣言满天飞，掩盖真相，推卸责任。日本资深媒体人此坂明夫在脸书发文说，24号元宵节是台积电在日本熊本建设的新工厂开业日子。同时还有美国南卡罗来纳州共和党总统初选，24号还是俄乌战争爆发两周年日子，但在中国国内网络上被热炒的新闻有两条，一是女导演贾玲成功瘦身50斤，二是上海女教师出轨16岁男生，几乎占据大部分讨论版面，好似另一个世界。此坂明夫提到，其实过年之后在中国贵州就开始出现大规模山林火灾，已经燃烧了两个礼拜，从卫星监测图上看，火灾扩大到几乎半个贵州省，面积比两个台湾仲大，应该有成千上万人无家可归，但中共官媒对这件事几乎没什么报道。据知所有外媒都不被允许到贵州采访。此坂明夫说，这几日在大陆的网络上竟然有人造谣话是日本间谍放的火，并被广泛流传。主要内容是说，贵州是我国中草药出口大省，咁啱冇几耐之前，我国停止咗同日本嘅中草药交易，贵州中药资源多，专治疑难杂症，国家啱啱禁止珍稀嘅中药材出口日本，过几日就被纵火啦。此坂明夫话，仲有人谣传话，有村民拍到日本间谍潜伏入山放火，多次尝试点火，村民大叫他们就跑了，后面好像捉到是日本籍，他们说是游客，纯粹是点火烧树枝玩下，中共官方并没有对这些流言进行限制或澄清。加上没几耐前，中共曾大肆丑化日本向海洋排放核废水，加深小粉红对日本的仇恨，谣言因此传得更广，让人摇头叹息。
日媒揭习近平一大弱点，跟住落嚟，北京仲有更担心嘅事。中共重启熊猫外交背后原因，苹果喺上海嘅最大代工厂关闭，新年啱啱过，到处逼满揾唔到工作嘅人。习近平再祭出杀手锏，中共内部权斗会更激烈。日经新闻社论撰稿人中泽克义最近发表文章，分析中共高层动向的时候说，中共党魁习近平有一个同普京一样的特点，那亦都是中共到而家没有召开20届三中全会的原因。另一方面，中共的一个外部威胁亦都越来越近。中泽克义在文章说，习近平同普京有一个共通点，就是不能够暴露自己的弱点，亦都不能够对外示弱。三中全会迟迟不开，就是因为习近平不能够暴露自己的弱点。中泽克义认为，俄罗斯著名反对派领袖纳瓦尼猝死，就是普京在大选前展示实力，以便确保自己连任，而习近平能不能够在2027年第四次连任中共最高领导人，三中全会将会是重要的前奏，他要在确定能够展示实力的时候才会开会，但是他现在在这一点上高遇到问题。 2024年国务院新年团拜以及中共中央新年探望卸任高层的时候，前中共国防部长魏凤和都缺席，被认为证实早前流传的魏凤和贪腐被调查的传闻。中泽克尔说，如果不只是李尚福，连魏凤和都卷入反腐运动，那就是大事了。因为习近平要向党内高层展示他的政治力量，就需要军队的支持。如果军队里面的不稳定因素依然存在，他就没有信心能够在人前展示实力。何况目前中共特别重视的国家安全问题，大部分亦都是由军方负责。不敢对内暴露自己的弱点，那本身正正是习近平的一个重要弱点，就是习近平内心的不安和恐惧。除了军队里面存在隐患之外，习近平还有一件更担心的事。英国经济学人20号刊登文章说，在过去几个星期内，中国的社交媒体有关川普可能重新赢得大选这个话题开始热烈议论，到处都是对川普胜选的嘲笑和愤怒情绪，这反映了中共当局对这个问题的看法。经济学人说，中国精英阶层认为川普重返白宫将会导致一场更激烈的贸易战。美国如果对中国入口商品征收超过 60% 的关税，将会有什么前景？这是一个热门话题。现在有信号表明，川普核心圈子已经加强对抗中共的立场。习近平目前一个重要的考虑是搞清楚川普在第二任期会对中共做什么，经济影响可能有几严重。因为无论具体方式是怎样，川普的经济顾问所设想的脱欧都将会重创中国经济。中共外交部发言人毛宁22号在例行记者会上宣布，中国将会向美国加州圣地亚哥市和西班牙的马德里当地动物园送大熊猫。中共去年突然召回了部分在美国动物园的大熊猫，目前中共又重新计划向美国动物园借出熊猫，这样中共重启熊猫外交的背景传递了什么的信号呢？就事件，本台记者黄线24号采访了旅居美国的时事评论员邵铎，他表示中共想利用熊猫外交修复美中两国紧张的双边关系，就好像当年毛泽东死了之后，邓小平无路可行，那怎么办？仲是托美国的大脚。咁今日讲返转头，就是中共唔能够扩张，咁中共仲能够令自己强大。中共唔俾自己死唯一嘅方式就係同美国再次建交。喺呢一种状态下就係送礼啦，就係一种行贿嘅方式。等你整个美国人对我原来嘅观感改变，你睇我中共而家唔系战狼，讲穿咗就是习近平想挽回经济这条路，那建交呢，再回到和美国友好的状态，就是这种想法。邵铎判断熊猫外交不能够解决美中关系的根本问题。他说，我觉得是回不到转头，因为很简单的就是中共所做的一些事并不是民主国家所希望他做到的。你譬如说乌克兰的问题很明显，中共在那边的经济上、技术上都偷偷地帮助俄罗斯。以色列那边他也都没有说支持以色列打击恐怖分子。面对全世界，中共并没有讲出一个能够令全世界能够承认中共将来能够有所作为的，或者说对西方世界、文明世界有所帮助的承诺都没有。而在国内还是不断地收紧权力，对外资、对个人企业不断全力掌控他们。在这种状况下，我觉得最起码美中关系不会那么快恢复。邵铎认为熊猫外交还是有助于改善中美关系，也都显示在以后的一段时间内台湾是安全的。那能够看出习近平确实也都无路可行，最起码还有一点我就觉得挺安慰的，台湾最起码是安全的，不会再出现日日要打台湾。我觉得最起码一段时间内中共不会这样喊。 苹果在上海的最大代工厂昌石科技现在已经决定关闭上海工厂，并且将部分产能迁移到海外。据了解，昌石曾经拥有超过10万名员工以及8条生产线的庞大工厂，现在产能正在急剧下滑。外界分析认为，印度已经成为苹果新的生产基地，苹果方面希望2027年将印度产能的比例提升到 59% 的超高水平。相比来讲，苹果在中国内地的合作伙伴昌石的订单自然就会日益减少。作为全球五大代工厂之一，昌石科技主要负责苹果手机和笔记型电脑的组装业务。自从2004年成立当日起，20年来投资规模高达120亿，每年贡献上海大约 10% 的 GDP。 资料显示，昌石在巅峰时期有8万多人同时生产，熟手工人一日可以工作10个钟头以上，昌石平均年产值高达过千亿，盈利率长年位居上海前三名。虽然略为差过富士康，但是在苹果合作的代工厂之中也是数一数二的。随着订单日益减少，苹果撤资，现在昌石也都只能够跟随苹果进军印度，准备在那里开始生产基地。据悉，2022年9月份昌石一举在印度吸纳了大约7000名员工，而到了2023年11月份，他们已经在印度正式启动了为苹果生产 iPhone 14的加工工作。随着富士康昌石的撤离，将会有超过10万工人面临失业困境。苹果 CEO Tim Cook 将2024年印度 iPhone 产能计划由原本预期的 13% 大幅提高到 25%。 此外， Tim Cook 仲正在要求中国大陆供应商到印度共同设立生产工厂。苹果方面已经明确表态要大力增加印度生产电池的产量。实际上，不只是苹果，还有 Dell、 三星、 Nike 乃至 Adidas 这些名牌纷纷撤离中国大陆，将工厂搬迁到东南亚地区，说明中国作为世界工厂的地位开始动摇。中共当局今年1月底宣布推出2024春风行动，话预计提供3000万个就业职位。官方媒体说，截至2月17号累计举办各类招聘活动18000场，公布1000万个职位。不过刚刚过完年，一些工厂就倒闭，好多工人回乡下过年，回来之后发现工厂没了，到处都是找不到工作的人。几名网友相继发表了深圳义乌招聘现场的情况，并且提醒家人朋友先不要来，工作很难找。另一位网友指出，即使是争崩头找到一份工，薪水亦都是低得可怜。高合汽车厂一位员工爆料，自从2024年1月起，所在的工厂已经进入半停工状态，到而家都没有生产过一部车。一位网友披露，深圳奋达科技厂去年年尾宣布放假一个月，逼工人主动离职，工人曾经一度罢工抗议。刚刚过完年，这间公司又宣布放假两个月。还有网友爆料，新年之后，重庆全国最大的核酸试剂工厂爆发了接近2万人参加激烈的抗争运动，因为当局停止了全员核酸检测之后，工厂火爆的订单一夜之间没了，于是老板强行解雇了万多名工人。失去饭碗的工人愤怒地毁坏了机器，销毁了产品，击退了来镇压的特警。即使中共当局封锁了消息，但是相关的相片和影片在网上流传。中共官方2月21号公布新修订的《中国共产党巡视工作条例》，并且发出通知，要求各地区各部门认真遵照执行。加拿大华裔作家盛雪24号表示，面对国际民生经济困境，习近平意识到他没有能力在坚持中共的国家恐怖主义统治的同时再去振兴那些领域，他只能够夹硬坚持 拉出政治挂帅的大旗，不俾有人在其他问题上对他质疑挑衅。条例除了将原党委直接管理的党组织作为巡查对象之外，还首次将村党组织纳入原党委巡查范围，将全面从严治党伸向基层。成说表示，共产党的巡视工作实际上是尽最大的努力稳固习近平的权力。中国的很多地方政府苦不堪言，甚至很多地区开始检讨，如果没有中共中央乱禁指挥，没有重税收，没有对地方的剥削，这样很多地方是完全可以有更好的经济和人民生活的，甚至亦都出现越来越多的就是要同中共抗衡，有地方甚至有独立分离的这种言论。我们在海外亦都看到很多，习近平没有更好的办法，他只能够进一步去提升极权的程度，独裁的能力只能够是这样。成说进一步指出，当年毛泽东的政策导致由59年到62年的大饥荒饿死了几千万人，毛泽东并没有去反省自己反人类的政策，反而是随手发动了持续十年的文化大革命。他说这样文化大革命就是将所有的问题都集中到政治领域，你啲乜嘢国际、民生、经济全部都要让路。所以我认为习近平亦都是看到有咁多的问题，无论是经济的、国际的、金融的、失业所有呢一啲问题，佢亦都意识到佢自己其实冇能力喺坚持中共国家恐怖主义统治嘅同时再去振兴嗰啲领域，所以佢只能够夹硬坚持。佢就再一次去强调佢嘅政治挂帅，因为在中共咁嘅体系当中，佢只要是将政治挂帅嘅大旗打出嚟，基本上是冇人敢反对，因为中共就是一个极端嘅意识形态集团。资深时事评论人施南述向本台记者黄晓表示，习近平在前两任期间基本上将权力全部都揸在自己手上，中共二十大的政治局常委基本上都是习近平揀的人，他的指令到基层还是会遇到阻力，他要建立一套政治巡视体系，主要目的就是要各级的一哥能够切实贯彻习近平跟着下来想做的事。通知指出，条例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习近平关于党的自我革命的重要思想。南述表示，习近平的所谓党的自我革命就是要向私有资本开战。他说，资本是一种力量的存在，你可以将它叫做财力。共产主义的制度毛泽东时期和私有资本是格格不入的。邓小平的改革令私有资本进入了中国，私有资本就是市场经济的主导，但是到了习近平上台之后，私有资本在中国已经形成了巨大的社会力量，这一股力量正在左右中国的经济，中共对中国的经济正在逐步失去控制。2019年中国的民营资本占中国总企业数量的 90%，所以由胡锦涛时代开始就开始所谓的国进民退，国营企业得到更多的政策优惠，而私营企业得到的优惠就越来越少，整个国家资源向国营企业倾斜。但是到了习近平时代，国进民退打击所有的不受中央控制的这些私有财力，它造成了中国目前经济下行。南述进一步表示，习近平有两个选择，一种选择就是令私有的财力好像公牛一样拉住中国体制这一部烂车向前走，走得越来越快，最后他会将中共的体制拉到散。另外一种就是将这一只公牛夹硬将它拉回转头，在拉的过程之中，中国经济就出现了问题，习近平一定要这样做，因为他不这样做，中共的体制亦都会完蛋。实际上他是为了维护中共的统治地位，他在这里向所有的私有资本和私有财力开战，这将会带来整个中国经济的更大的全面转型。我们看到实际上在过去的两年里面各方面所发生的事，譬如他要建立武装部， 仲要搞供销社等等呢一啲。
近日，中国媒体新浪科技公布题为《我响小红书上花巨资买工作》嘅文章，其中谈论中国就业太难，市场出现年轻人购买工作嘅异常现象。有民众甚至抱怨话，而家唔交钱嘅话唔能够上班。呢篇媒体文章响公布后冇几耐，就遭到中共网络监管部门删除。被删除嘅文中提到，有长春市应届毕业生透露，他在当地多次面试一间民办大学的老师岗位，却连连碰壁。有一日，他在小红书上发现人才广告，正是他多次面试的职位。当他和广告刊登方联系之后，才得知这个职位的要价是14万，报名者需要提交这笔巨额之后才能够入职。该女生心灰意冷，并表示他现在才知道原来面试根本没用，这个工作是要花钱买的。据悉，这个现象并非罕见，在中国东北多地都出现了买工作的情况。参加工作需要花费人情费，很多普通学生因此认命，有些甚至决定远走他乡打工，然后赚够30万返回家乡买稳定的工作。因此，小红书上甚至出现了买卖工作的产业链，一些人力资源公司挂羊头卖狗肉，实际做的事情是对求职者出售一份工作。新浪科技引述记者暗访表示，其中一家人力公司吉林省新穗人力资源为各类工作明码标价，对求职者来讲，有编制的央企岗位标价在45万以上，一汽、红旗等企业职位要20万，康师傅等大型民营岗位需要缴费8000元到10000元才能够申请。工作人员表示，这样的价码能够跳过笔试，直接入面试流程。在这些环节中，只有缴款者的基础条件符合，就可以直接通过。该公司要求缴纳一半定金，并且提供一份合同，但是这个合同显然无法确保买工作者的大部分权益。报道指出，有北京市京师律师事务所的律师表示，在查看人力资源公司的所谓合同之后，认为合约本身是违法的，不具备有法律效力。这份报道亦提到，在就业市场严重失调的情况下，急病乱投医的情况频繁出现。小红书等社群平台上有很多类似的花钱买工作贴文，甚至有网友表示，现在各行业的多数好工作都是花钱买来的，不花钱已经上不到班了。这篇媒体文章已经遭到北京当局下架，这个被认为是戳中了北京的痛处，并且揭露了中国就业市场的真面目。有评论认为，长期以来中国拉关系找工作花钱打点的情况十分普遍，但是这些原本只局限在有门路的某些群体中，现在由于就业问题变得过于普遍，普通民众亦直接接触到了花钱买工作的困境。这个反映出中国社会的分裂，以及就业市场的瘫痪情况变得更加严重。网友评论说，明码标价的腐败符合当下的经济形势，一副王朝末年的景象。亦有些说，赚了30万然后公司破产了，开始上访维权，花这么多钱买工作，感觉回本好难。还有网民说，傻的太多，骗子不够了。我记得李自成亦是花了很多钱，甚至借钱买官的，后来发生的事情大家都知道了。中共政府近几年的监管政策严重打击教培行业，导致教育界公司大批量裁员倒闭，教培龙头新东方教育科技集团首当其冲。21号新东方创办人俞敏洪出席在黑龙江召开的阿布力中国企业家论坛时，公开呼吁政府应该尊重市场法则和常识，改善和企业界关系。这样的举动被认为质疑了中共政府的政策，引发外界对俞敏洪和北京关系下滑的担忧。新浪网报道说，俞敏洪在会议上说， 政府必须尊重市场经济法则，发展规则就是常识。政府对企业的支持不应该涵盖官员越权，必须基于市场法则而非设限。他还说，在尊重市场经济前提下，官商之间不应该形成一种互相制约的关系，被指影射了北京打击教育行业的政策。在2021年中旬开始，中共当局出台削减政策，以减轻中小学生课业负担为由，要求民营教育培训公司转型，登记为非盈利机构，严重地割了教育界的韭菜。在这批打击中，新东方的市值一度减少九成，营业收入降低八成，六万员工被裁员，损失大约200亿人民币。俞敏洪个人的财富亦缩水了一半。之后新东方亦努力进行转型，从此之后业务添加了电商平台。在俞敏洪公开发言之后，有业界人士担心俞敏洪步上马云后尘。在2020年，阿里巴巴创办人马云公开评论中国金融管理制度不能够支持未来30年世界对金融发展的需求，言论被认为挑战中共政府威信，遭到中共央行等机构约谈，导致马云最终淡出阿里巴巴管理。2月24号消息，在西藏抗议者聚集反对水力发电大坝项目之后，中共当局在一日之内逮捕了千几名藏人，进行了空前的大规模镇压。之前几百名西藏僧侣和当地居民走上街头，抗议政府计划拆除至少两个村庄和六座寺庙，以准备建造一座水力发电厂大坝，这样将导致数千名藏人流离失所。中共政府强制驱逐这些普通民众，引发大量不满。电讯报的消息指出，中共政府在23号单日逮捕超过1000名藏人，而在一日之前逮捕了至少100人。同时当地公安捆绑藏传佛教僧人的影片亦流入网络，中共审查机构很快在中国网站上删除了这些内容，关于德格大坝抗议等关键搜索字词亦被封锁。外界认为德格的抗议活动可能是自2022年底白纸运动以来参与人数最多的一次抗议活动。国际声援西藏运动董事总经理海穆勒表示，德格发生的事件是北京对西藏破坏性政策的一个例子，当局践踏藏人的权利，无情且无可挽回的破坏西藏宝贵的文化遗产，同时还将影响到其他亚洲国家的供水。为了反对家乡被破坏，这几日居住在中国其他地区的德格藏人已经返回家乡，敦促释放被拘留的亲属，但人权组织说这些返乡者亦被拘留，同时他们面临遭到中共长期关押的局面。德格被认为是西藏文化和历史的中心，这里有很多寺庙，其壁画的历史可以追溯到13世纪。自由西藏学生运动主任拉哈默在声明中表示，西藏境内的藏人因为保卫家园和环境而被定罪，他们冒着生命危险在社交媒体上分享短片，揭露西藏被中共政府占领的现实。对此有网络民众评论说，中国人怎敢认为他们在政府中有发言权，或者认为自己拥有私有财产呢？中共是个共产党国家，人民一词只是造兽，是一个门面，是来自公民和世界其他地方的幻想，这个同中国人无关，所谓人民是习近平和中共的牺牲品。亦有网友表示，中共是真正的纳粹，他们虐待维吾尔和藏人，却厚颜无耻地说加沙应该停火。亦有网友说，历史总是重演，我希望在2024看到六四天安门式的示威。
希望时刻在你身边，希望之声，全世界华人的国际广播电台。
各位听众朋友，
这一小时的粤语节目时间又到了，希望大家在明天同样时间再继续收听，再会。